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郝老师和 Cindy 有没有经历过气功养生？
有，我跟我爸还现场去过那个气功发功呢，看人家。
发出什么
了吗？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当初在四川出来的一个气功大师哈，姓严的，我妈妈的同班同学，对，我妈妈同班同学。我们当时还去见识过哈。
那年轻的时候就有异能吗？
我妈说并没有嘛，然后后来她发功，我们去过现场，很早之前就有人当然会晃，但是我跟我爸两个无感，可能一个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就接受信号的能力比较差，我觉得是属于那种
气场不对，
不在一个频段，但是确实有人晃来晃去的，这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
不过我想里面晃的人可能不一定都是骗子啊，可能也是有人真被晃起来了。我大学的时候有同学练这个功，集体宿舍练他就
带着打坐吗？
他不是坐，他是那个
半
站的，
哦，就
马步
的那种，
有点
像站桩一样的那种。
他那个身体上是有一点反应的，比如说他会放屁，就是那有气出来。
哇，他这个相当干扰他，
他不这么做他也会放呀。
不，他那个应该是循环，手心可能热啊，他自己有一点这个感觉的。
你这举着当然热了。
不，那还有举个例子，
他腿也烫。
我们物理系一个同学，就是我们因为踢球认识，他在那个操场后面那个地方，他每天练五禽戏的。他那个五禽戏跟别的还不一样，说练了以后会有时候会疯疯癫癫的，就是练偏掉的。我的观点是，既然能练偏，那一定能练好。那偏和好，那就说明它在人身体里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我们不太懂啊，就是说不能乱这个。但是就最后说气功能够预测什么，我觉得有点超越我的想象。就是说它可能在这个人体循环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身上的这个气的这种律动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啊。个人还是。因为我见到周围的人是这样，但是没见到过气功说把人打飞起来，那肯定是骗人的。
你看，我觉得陶老师内心底还是有点信的。
不是啊，他这个还有就是传统，你要实事求是讲，我们不能太这个偏激啊。这个完全朝，就是他几千年来啊，就是就是藏族有藏医啊，苗医苗就苗医，就是他那个长期以来跟这个周围这种环境的互动，他哪些草药？那么多年来它可能会哪些作用，比如说哪些什么对跌打损伤啊，对那个止血或者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长期这种
就
种经验
长期的经验法则归纳出来的
经验，
是
这个东西你倒不能一棍子把它打死啊。但是呢就是说就是现代呢就是说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就是不能把它神化，你神化之后呢就被容易被坏人就是骗钱的人钻空子，就是现在中国很多这个人就是利用了这个东西，
市场太庞大了，
自己也相信有时候。
大部分人
你先得自己信，是不是才能去给别人布道呢？说到这个信不信，我之前因为我在我们组里比较出了名的就是神农，就是尝百草的，因为我对野菜的鉴别能力比较高，因为小时候跟我外婆经常出去挖野菜，
好吃不好吃，还有毒没毒，
对不对？一个是。排毒，关键是又回到了绿豆的话题，不怕被大家嘲笑，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敢于自嘲的那种精神。你知道那个枸杞头陶老师吃过没有？因为李挺肯定是跟我们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了，这一代人那枸杞头啊在澳洲也有卖的，就华人超市，但是他这就已经长成像那个玉米杆子老长了，我们那儿一般掐都就尖儿。那枸杞头我们爱去掐，小时候还有就是我有个爱好，我喜欢去摘蒲公英啊，蒲公英，比如说有时候我那个扁桃体发炎了，
凉血
或者感冒，哎，对，说解毒，什么毒啊、痈啊、疮啊，特别有效果。虽然学的是西医，但是呢，我对中医的书有点感兴趣，没事儿自己去翻着玩儿，跟你一样看《黄帝内经》啊怎么样？但是我不是看那个，到了春季就要收集雨水来生儿子这种之类的。那把那个弄回来了以后，我把它洗干净了，晒干泡水，确实我个人觉得，当然有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建立信仰，有用。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折耳根，就叫鱼腥草。但是后来发现鱼草有马兜铃酸。
对，鱼腥草马兜铃酸
特别多，含量还不低，所以就开始就自己控制了。但是这么下来以后，抱着这种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的这种态度，后来为什么对蒲公英一下没有那么信了？就是您发现有一段时间，这个网站上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大概在半年多一年之前出了很多这种帖子，蒲公英的根抗癌，我就开始有点这个人吧有点逆反， 你说的我自己觉得还好可以，但不你不能来说好了还反反复复每天就是给我推各种，你知道这个大数据线
就是你的偶像，不能让别人夸，只能我夸。
哎，对对对对，关键还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似的，就是不断的给你推。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大数据窥探到我看过一次蒲公英有关的这个帖子。不断给我推送各种各样的，一打开我那个全是跟蒲公英有关的东西，就把我有点看伤到了。
回到我刚才讲的，其实我跟你也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对一个东西的看法，它是无非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这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掌握的这种有限的知识，对吧，然后我们进行这种判别。所以呢，就是我提到的信仰这个东西也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你一旦信了以后，信了以后这个很所有对这个不利的这种资料都对你，你都会把它过滤掉，过滤掉，哎，就还有就是你经常会说，这他卖的这么好，他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就像我们有一年这个赫斯菲尔里面有一个汤豪斯卖了180万，大家群嘲，嘲了一个旁边就有人站出来，人家花得起180万的人总是有道理的，这跟你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跟他外婆开始有个回答，这个阿姨的那个回答，
对
吧？那个回答太，你竟无言可退呀、啊！
这个东西不好，怎么会有人骂呢？
对对，就是因为太好了，他招黑，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而且这个我倒是看到，的确是看到资料，就是有人做过统计的，就是中国肝病的人啊，有20%的人都是吃了跟这个伤肝有关系的，比如像还有这个何首乌。那过去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中药都是无毒，其实有的中药实际上是
毒性还比较大的。
我之前有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因为心情不好啊，觉得是不公。不公也不敢去骂，也不敢去讲，就自己压在心里，然后就咳嗽，本身就咽炎，很难过，各种东西都试了，然后我就去特意去省中医院找了一个专家副教授，他给我开那个中药，那个中成药，吃了以后这个手心发热，这个就是他好像是要固元气的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嗓子他好不了。后来我一看，哦，很多人癌症，他这个药用于癌症手术，这个康复的时候也用这个东西的。他应该是补的，他不老不好啊。然后我就去到我们校医院，校医院给我开了个抗生素，吃了一个星期，
痊愈了，
就基本上就好了，对吧？这是一个个例啊，这是一个个例。那反过来说呢，我觉得中医它有些地方就是强调这个调养啊，特别是对胃啊，对什么。我自己个人还没有感觉到，据说是最厉害的中医是治小儿咳嗽，如果能把小儿那各种流派里面说最厉害的是那小儿咳嗽能治好的，是那是最厉害的中医啊，这也是传说，这也是传说。那我自己倒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澳洲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吃伤掉了。吐也吐不出来，泻不是吃了一个派，有人带我去丹东一个学生家长的时候，我在公派，他带我家长他们很友好的带我去那个，我没车那时候带我去丹东那个墨尔本丹东山上去玩，完了一个店吃了一个那个派，肉的派，吃了以后就是吐也吐不出来，泻也泻不出来，好几天很难过人，然后去了个中那个华人区的中医，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就好了。
我觉得你这个吃那个健胃消食片应该也是可以的，
江东牌健胃。
我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支持中医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说他在治疗这个有些这个这种
还是有效果的，
是有
吧？
那青蒿素都已经诺贝尔奖了，对吧？青蒿素还青，
你说的屠呦呦那个是吧？
对，那个呢又不对了，因为它是从中药里面提取的那种药，它是已经不是属于自然医学的这种东西了，
提取的化学成分，
它经过已经够，
但它最少反过来证明原来的那个里面是有一项东西是特别有用的，所以也是就是。大规模的那个统计学的一个结论，就是得出的这些中医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偏差的，也不完全说是有历史验证的东西它就是对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东西方尤其西方特别明显是那个时候的西方医学是有事就放血
啊，对对 对, 对，
没事就放点血，我觉得特别神秘，
也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
信
仰，
这个信仰实在太厉害了。你难过吧？放点血，
太热了嘛，他肯定这样，肯定太热了。
对，包括什么华盛顿，这个也算是这个农庄主，也算比较高知的，也是放过血的人，太神秘了。
那走在时代的前列嘛，是不是？
那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养生都是和长寿连在一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就是 谢欣的观点是并不是说要长寿，是怕病，怕这个治不了这个病、
嗯、
所以呢现代的医疗保健体系真的是很重要。我举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你全世界来看，逃离大城市，逃离污染都不对，大城市的人寿命最高，香港、
嗯、因为你医疗条件完善、
香港那个生活那么节奏那么快、
嗯、
啊，什么口停手停的，就是说就是大家都很拼搏努力、
嗯、
那他的那个医疗体系啊，
对，北京的那个期望寿命已经到91岁了，
对啊，就是香港是好像是全世界第二，是亚洲第二，好像
日本应该是稳坐第一吧，
啊，日本、嗯、所以这些我想我们其实已经很平衡了啊，对中医和西医，因为我们都不是专家，就除了谢欣就是
啊
跟这个跟
世家
跟这个世家医学世家
医学世家反正不是贴小广告的就行、
是就是我们就是谈谈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议论，我们只是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多，我们根本就不会没有去解决问题，把这些东西留给这个听众去判断。
对
啊，所以不能这个人肉搜索，也不能跨省这个跨国这个追捕。
我们说的也姑且信之，不信不关我们事儿。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就是说到这个养生很有意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是特别经常去往中国大陆跑的，你发现现在有个现象，我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听朋友说过，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养生堂，我不是说那个节目哈，遍地开花，很多城市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就每天他给你提供什么呢，你免费来洗脚，还有麻将、
啊、
还有电视，你知道吗，
这个信仰和气氛真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到医院去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整个环境就像澳洲的医院我觉得蛮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尽量把诊疗的时间放在一定的规模，然后呢不给你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医生呢很权威的感觉，就是说治不好是你的问题、
嗯、
对不对啊，治得好是我的这个基准所以这个人对医疗的这种信仰是你这个治病啊，他们这边西也是训练这种很大的程度上 people skill， 就是那种跟病人
打
交
道、
嗯、你们跟病人打架了，你说这种是大家互相不信任，是不是啊，就是明明技术很高的、嗯、最后打起来了，你说这叫，那像你这个讲的这个糖，各种糖它也是一种养生糖，这给人一种信任的这种感觉、
嗯、
老人进去
高大上嘛、
它这个环境做的也很好、
嗯、
就像这种私人医疗的这种、嗯、其实心理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按摩，
嗯，而且他们这种营销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营销这个词其实不是个贬义词哈，就是他们很多人老年人到这个养生堂去了以后呢，他就给你免费的，就是很多那个足底按摩，刚才讲的拉筋，然后还有这种仪器给你按摩，然后你还可以在那儿搓麻将，然后呢还有那个空调，有电视，中午还提供免费的便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和这些里面的工作人员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有时候有些老对，然后很多这个老年人从报上看到，有一个上海的老大爷，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女儿才看到一大堆的那个保健品，他把自己的积蓄基本上全部买，家里包括那个艾灸针的那个房间都有，所以建立了和这个工作人员比子女还亲的这种值得信赖的关系，建立了这良好关系，我就开始了，他就会给你推荐一些保健品，然后就开始买，听我妈他们讲，就一位伯伯家里面已经堆满了，到后来他主动的自愿来帮助他们来推销，让我爸妈买他们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组织这种养生游，又跟一些养老的机构，比如说哪个偏远的山里面，他开始一个县里面办了一个养老机构，他会把这一车老年人拉去，然后你就在那儿吃住，然后带动这样的消费，但是一开始交了钱之后，你不要，有些老年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们是只看不买，到最后有一些养生堂又纷纷又倒闭了，
而且也有很多就是很失败的，就是老人就是讲到这个养老的问题啊，我们以前提过的，就是老人这个信赖心理上的，就他有时候把这些从业人员啊，就是像当着自己子女一样的，
特别子女又不在身边，
就是他一个英语叫 targeting， 这种就是
目标，
对，目标对准这一类特殊的这种群体，世界上就充满了招数了，就是电话诈骗也是一种招数。这个当然我不能说他们全是骗，
对对对，
但是起码大部分这种他的这种所谓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天价的那种药品。最后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想到这个养生长寿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有长寿之乡啊，对当地的这种经济啊就是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我看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有些人老是把人家的梦想这个戳穿，其实也不好，中亚什么什么斯坦的国家，我都具体我记不清楚啊。 但现在我就是说，这些人呢，很多人他们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他们都是不知道的，
嗯，
或者他自己都不愿意说的啊，
嗯，
那个白然飘飘的，反正就往那个
仙风道
往仙风道就往上说了，哎呀，
嗯，
不大100多岁，然后他说100，或者他然后村上
我再加点，
对，村上的那些人，
嗯，
他就往上抬啊，
嗯，
就是，然后那个地方的水也值钱了，
因为
我们这地方人，你看凭什么长寿？
嗯，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水好吗？
水好，对
对对，我们的水好吗？
嗯，
其实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一般人都是往年轻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往老年说，就是什么？
哎，往两极走了。
2010年左右啊，这个那个老人已经去世了，文怀沙，文化名人，当时他突然抬出来，
嗯，
是国学大师啊什么的，他把往前推，就是章太炎的这个弟子。他说哪年生的？他说是2010年左右生的，那么算起来当时102岁。
嗯。
但是现在有人就是喜欢较真了，就把他那个
考证，
把他过去的档案全找到，说他入狱那一年，他在文革前是有是入狱的，就是上面写是1922年出生的，
嗯，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他往百岁老人，你看百岁文化老人和这个88岁文化老人，
嗯嗯，
那这个说服力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往他那个上面去，当然人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不愿意多说了。就是后面那些推手，就是对这个，
嗯，
对他的这个，88岁也是很长寿了。
现在其实年龄还是
一个平均
长了很多，
嗯，
因为像我小时候见到的老人，好像70岁如果没了，可能都算正常，现在基本上都在80岁。
对，现在70岁去世，
嗯，
大家都很可惜，
所以
就很
早。
还是因为跟医疗条件完
全有很大
关系。
50-60岁现在还挺健壮了，就属于那种，对吧？60岁的，
嗯，我觉得我爸70多还像小伙子一样呢。
是吗？
嗯，
对对对，
真的，我给陶尔看过照片。
对对对对，
到现在我爸都有胸肌有腹肌啊。
哇，
那
养生的，
嗯，而且皮肤是很紧致，但他确实很注重养生。
对对对，
嗯，
那就从你爸爸身上也说明。养生得当还是对的，
嗯，
对吧？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那个养生啊，目的不同，他不是为了延年益寿，
哦，
年纪大的人养生是为了延年益寿，
嗯，
但也不全是，像我外婆他们就不是，嗯，他不是简单的说，不是那么，
他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
对，他不是那么强烈的说，要活得多久。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好就是离开人世的时候不是那么
痛苦，
对，不是那么挣扎的，需要家里有很大负担的，
尊严还有，
对，大家在追求这个。那年轻人更加了，年轻人其实怕的是病痛，怕的是容颜老去。所以我刚才不说嘛，就是现在小姑娘们就是最好
年纪无所谓是吧，
就
没有痛苦，
50-60岁之前赶紧再见，赶紧跟这个世界再见，
哦，有这种，
但是在此之前要保证我40岁的时候我皮肤跟现在是一样的。
我就说这跟那个李宗仁的太太郭德洁当年的那种想法是很接近的。
其实年轻人的养生状态和老一辈的养生状态是不一样的，现在年轻人养生状态就是我如何能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作得够死，不在乎到底什么时候死，而且最好在我不能作的时候赶紧死。
不是跟养生这个本质的目的和它的内容严重冲突，
所以他不要长寿嘛？
对，不要长寿，
那你
把自己养得好好的，
但是我
要养生。
对，但是我不能在我40岁之前，我容颜没了，对吧？我的精力不足了，我打球打不起来了，我要熬夜熬不下去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那个你熬夜跟养生又是冲突了。
对对，我意思就是，
就是说你要就是这个过把瘾就死，是这种感觉。
是，
哎，就是有这种感觉。他的意思可能有点
就是叫什么 ，live young die fast。
你们就把这个养生概念无限扩大了。我倒是看到这个，
这个很需要养生的，啊。这个状态不是说你纯粹的作就可以完成的。
集中火力把这一段过好。
但是你怎么样？比如说你这个，你怎么样让你这个生命绽放出来，
啊，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面膜消耗量最大的国家。
那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吧？
对对，那在外国人不服呀。
不是，你那个面膜跟我们这个养生，我们养生不是面膜，我们养生是要口服燕窝，
敷
各种，
只要能保证我皮肤维持原来状态，我也可以
啊。那
你，
这个，你
给我什么都行。
那你把这个动刀动枪也算到这个
不养生里面？不，但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我意思说，只要是温和的，能够让我的精力、让我的皮肤、让我的身体状态能够维持那个状态，都可以。
那就是拉皮啦。我们中医认为，你往里面打那个玻尿酸，那肯定是就是破坏你这个身体平衡的。
对，但是就
是尿玻酸还是
玻尿酸？
玻尿酸，
嗯，
啊，
对，
反正我记得有个尿在里面。
玻尿酸是。
关键的字记住了就行。
对，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因为核心的基底是不一样的，基底不是为了活得更长，而是为了活得更作，在足够的时间内作得够死，那应该是大家比较希望的。小姑娘就希望我能美到五十岁然后就再见，对吧？
那你这个观念不是跟吃兴奋剂一样的？
我们的观念就是
饮鸩止渴。
不，如果你能吃兴奋剂把你的前面段活好了，你后面那个苟延残喘你何必呢？
你这个属于反养生。
不，
我们养生是要心平气和，
对，
归西大法，
内用外服。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我们并没有说我们要用兴奋剂把我们这段时间特地怎么样了，我们只不过说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保持健康，我没有说一定要拉皮，一定要把这个打什么毒素什么之类的，不是。重点是说要用健康的方式让我在这段时间内都健康，我的精，我为什么能有精力，为什么皮肤好啊，对吧？
就是就时间概念上大家对于时间的理解不一样，咱们的养生就是尽量的把生命线延长。
对，我们的这个养生是把
我不仅延长，我也要鹤发童颜，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
贪婪有市场。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鹤发童颜，
嗯，
仍旧是鹤发，
嗯，
我们要童颜就够了，
还不够，我觉得。
就不，我意思就是说，我意思说，在我们那个就是这一代人的视角里面，我们不想去体会那个老了以后需要一天有九成的时间在养生，然后不然就苟延残喘那个状态，我们不想要。而且我们不想要我们没有精力去释放自己生活去找自己乐趣的那个能力。
所以说我问一点，李婷，你现在养不养生？我们这个范畴是很大的啊，不是说吃中药这种补，你养生吗？
啊，还行。
你有哪些养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做针灸。
针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皮肤弹性？
不，没有，我没有在乎皮肤弹性。
是什么呢？
我是之前那个打球或者是上班什么腰啊什么，对对对，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就突然某一天，就我外婆那句话就在我的头上盘旋，你要不注意老了以后手都抬不起来，我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手抬不起来，还是现在让他抬得好。就是我说嘛，这一辈年轻人以及后面那辈年轻人会更加的早智，就更加的实用主义，就是干脆不要那个
直达目的，
对，我们把那个目的完成就好了，我们后面那个延续的就不需要了，那个就额外的部分我们就算了吧，对吧？就是比如说那个年纪大的男生在那个厕所里半天也逼不出一滴，那个想想就有点可怕，
尿酸。
对，所以说就觉得那个阶段你虽然活的可能有别的乐趣，但我们能不能就避免那个阶段了？我们在之前那个阶段活得好好的，
还是要遵循自然规律。
不是，这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问题，就是在哪个阶段其实人最幸福。中国很多老人啊，现在六十岁的人啊，
挺幸福的，
退休以后他们说他们感觉到比以前上班的时候更加幸福，因为有足够的这种退休工资啊，保障啊，所以而且身体也很好。所以你这个观点我倒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敢苟同了，就是说你活到六十岁的时候啊，
有六岁的快乐，
说不定那个时候的这种快乐。因为其实我现在回过来啊，我觉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啊是很焦虑的，
嗯嗯，
因为你事业啊、婚姻啊、家庭啊各方面你都是一个未定的，你需要去爬，但我当然现在也要再去爬坡，为了生活继续爬坡。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人的这种状态是很漂浮的。我那些国内的同事啊，就是退休了以后，我以前我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研究生毕业班的时候，办公室一个老吴，他是办公室主任，他那时候就忙得不得了，他就特别想这个表示自己能力啊，就是很忙。他现在退休了，全世界到处跑，他自己还学会一个钢琴。他退休之前，我有一年我去路上看到他，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我去音乐系。你干什么？他说我去弹会儿琴。现在这个琴弹的也很好，儿子也结婚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应该去期待，而不是说我活到四十岁。
这是有钱有闲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你要在农村里面还要带孩子的，然后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的，你还照看着留守儿童，每天自己地里还要照顾着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年可能也不定是他们想要的那样
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有也是两种路线，一种路线是说退休生活不是很好吗？那你为什么不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这种生活了？
那不就没钱没闲吗？
就 简单工作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自己的生活也是可以保证的很不错的。在现在这个时代，说实话你的要求没那么高，你不非得到北京三环买房子，成都你每天打麻将也是吃得消的。成都房价
现在物价也吓人了，
是吗？对吧？但是我就说，就是奈峨眉山行吗？对吧？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觉得退休好没问题啊，那你前面那个阶段也就跳过了，直接跳了后面的阶段就结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那个时期会有迷茫焦虑，你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你会觉得你在飘着。但有时候换个角度来想，事实上飘着可能才是活着。当你定下来，你的生命就变成某种定数。为什么说 live young die fast 嘛？就你在那个状态下你才有充分的探索感和生命感，你做的每一样事情是新的，做了以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这么玩嘛。
但是人家说 no 做 no die，
对呀、啊，所以说，
但是 why you still try？
对对对对
，no 做 no die， 你不是想 die fast 吗？那就做一做呗，对吧？但是如果当你觉得一切已经规定下来了，一切已经成为那个就是固定的路数了，那你可能就很多人说嘛，三十岁之后人就死了嘛。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大程度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张力你那个探索才是给你生命力的地方。那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是，我虽然迷茫但这个状态我希望保持，初恋虽然痛苦但我希望永远都是初恋。
永远初恋那就比较难了。
是
永远是新婚一样的，就是
这，但是总好过永远是婚后七年吧，那个大家都看了对方都不想看了，那个、对吧？
不是真正的说感情的赏味期只有十八个月。
是啊，你看，
你们从养生谈到
婚恋，
就是这是两种养生观的。
你这个你是打
婚姻可以让
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打着养生反养生，你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养生，你是在那儿作。我们养生是要平衡，要阴阳平衡，你这个是把你们那一套反叛的作的这种文化，你把你全世界我们做个社会，说你这个是不是养生，你不属于养生的范围啊，
属于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纯粹的作，你是做不了多久的，你知道吗？你不能在你的
你是为了长桌，
你是为了桌的够彻底，你是为了你的桌的、那个、
为了彻底的桌。
我再举个例子嘛，就比如说你希望你要往事业上有更远的方向发展，那你就得九九六。可能在有些地方，你就互联网公司你就得九九六，你全公司都九九六，你能不九九六吗？但问题是你的九九六也是需要身体支撑的、啊、是需要泡脚池的呀，你在家里的时候就泡了个脚了呀，双休日就可能剩下一天周日你就去正骨了呀，去做针灸了呀，对不对？你不做这些东西你九九六做不了的。如果你的思维是我要活得长一点，那你九九六都不要去，这才是对的。你如果要活得长一点，你为什么要去九九六呢？你为什么要去一线城市呢？你为什么要试图尝试你那个所谓人生精彩？你应该维持一定程度的精彩，哎，在一个恒定的波段一直持续下去，那才是最好的。
这就是短跑选手和马拉松选手之间的区别。
对，像现在年轻人生孩子的欲望都没有那么强烈，不像就是
又回到婚姻问题上。
对对对对，
咱们今天就怎么都逃不开
这
个话题。
是，
这
是一谈到人生就必须生孩子嘛，对吧？那个就是像现在年轻人这个状态，就是想到自己小时候这么讨厌就不想再生下一个。
那你说的是哪些一小撮年轻人还是广大年轻人？
我可以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又谈到计划生育了。中国的那个意愿生育率只有 1.4， 大城市那生育率都低于1。为什么低于1啊？节奏这么快，哪有跟我养条狗都麻烦还要养那个呢，对吧？养那小孩多麻烦、
不是，我觉得你有点这种把某一方面夸张，生活的确是有压力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狱里面的。这种压力实际上是有时候是你们自己把它放大，然后就是逃避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就像这个宅男啊，然后不愿生育，低生育率，就是这个社会实际上比过去的这个它的这个提供给我们整个社会的蛋白质啊营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实际上我们
真的是给我吃
拿到蛋白质的这个
就是给我吃的
呀，也都比以前要更多。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说你其实人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复制这个叫 reproduce 这个整体人口的时候完全是有这个能力的。而现在就是这种文化把这一代年轻人就是他们吃饱了。我们那一代就是说吃还是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全饱的时候，吃饱是一个很满足幸福的时候，而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我现在是实在是对这一代年轻人这个他的这种轨迹啊，他是常被这个互联网附着，然后对这个社会责任 包括生育这样的一种责任，他都是开始躲避。
生育是责任，
生育
是
责任吗？
生育当然是一种责任。
为什么？
一个社会它要复制一个社会，造物的时候给你们性快乐，那么引诱你们去男女结合，然后去生孩子，这是一种社会发展到现在的一个 pattern， 一种模式。但是现在你们把它打破了，
不破不立嘛。
对啊，
那这个社会怎么复制呢？就你们父母在这个养育你们的时候，他们如果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的话
啊，你看这小时候小孩就经常说一句话，我又没让你把我生出来，是你要生我的，
多不容易啊。你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一个奇迹啊，你的爸爸妈妈的结合，
有的活成了灾难。
对呀、啊，就是我经历的这些灾难也不是我选的呀。
哎，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在咱们就是几代人的这种
generation talk。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种就不是叫代沟，这个代际冲突啊非常明显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个
人代表一个
这个费孝通讲他这个生育是一件这个损己利人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说最后自己要付出很多辛苦啊。那么他很多时候是人的一种天性，包括人的这种母性啊，像自然界这种母兽保护自己动物时候的这种，还有声嘶力竭，还有这个母亲和这种孩子产生的这种 connection， 这种情感的这种联系，都是人性自然进化过程中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过分讴歌它啊，它是自然赋予的，要不然它不能保护这种物种的这种延续。而你们现在产生的这种所谓的文化，就是极端的自私啊，我都没叫你到我的世界上来，我只要我自己过好就行了，想没有下一代物种的这种繁衍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你从父母那个角度，你说被生出来那个觉得是自私，我凭什么被生出来，但是从父母角度也是一样的，我要复制啊。
我们这个节目是讨论养生，最后讨论的养和生的问题。但是很有意思哈，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在这儿中断，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生育的话题，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专门来聊。
对对对，
我也想养生，我也想过那种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的日子，但是呢这个结庐在人境也是需要有这个前期的铺垫的。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吧，身体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
对
对
对
对对，搬砖以后拿了钱回家啊、就是继续做，继续生活，让生活继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